啊，所以这个三一可以避行除贪，除贪欲啊，也是让我们少欲知足啊，这个就是三一理上的意义。那这个平呢，平就它的含义，或者就是让我们尽烦恼的尘垢啊，把这个烦恼的尘垢把它尽除啊，把它洗除掉啊，让我们得到清净。这个波呢，波就是让我们断邪命，使我们依着波能够正命而活啊，这个所以这个波就是正命而活，叫我们断邪命啊，不可以邪命而活。这个坐具呢，坐具就好像这个塔或者是黄色有这个基础，这个坐具就是基础，好像塔的基础一样。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依着坐具，依着这个基础来建立我们的五分法身啊，就是依着让我们来修行，然后成就我们的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让我们修行五分法身，来建立我们的五分法身。这就是坐具在理上的含义。还有这个席帐，席帐就是树圣贤之标志，也就是树法床，我们也可以说树正法法床，这就是席帐的意义，或者是树立圣贤的标志啊，圣贤的标志。再来就是香炉莲，香炉莲呢，在我们书上的解释是说修清净之供啊，清净的供养，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供养。这那么依着极光大师的解释呢，他也有表示我们的信心啊，断除我们的疑惑啊，所以他有表信啊，断疑哦，入佛道，有这样的含义啊。这个是极光大师的解释啊，就是香炉莲这样的意思。再来就是露水囊，露水囊就表示我们的啊慈悲心啊，显现我们的慈悲心，怕损害众生嘛，所以露水囊就表示我们的慈悲心。那么手巾就去除我们的烦恼污垢，去除我们的烦恼污垢啊，这手巾在理上的含义就是这样。刀子呢，刀子就是断爱根，断见根，也就是断见思惑啊，断见思烦恼啊，这个刀子的含义啊就是这个意思。还有火穗，火穗就是开我们的智慧光明啊。镊子呢，镊子就是刚刚这个镊子在四相上漏掉了，这个镊子在四相上呢，就是可以拔刺，就是在头陀在行脚的时候，他有时候脚被刺到了，这个镊子呢就可以把那个肉里面的刺拔出来，这个是在四相镊子的作用。那么在理上的功用呢，就是拔烦恼刺，把我们那个烦恼，我们受烦恼的刺啊，非常的苦恼，那这个镊子呢，就是把这个刺可以拔掉，烦恼刺拔掉啊。那么再来就是绳床，就是它的理上的含义呢，就是让我们去除贡高啊，去除我们的贡高慢啊，高慢啊，也表示不晃意啊，不晃意，让这个身子不要晃意啊，这就是绳床它在理上的含义。还有这个经呢，经就是契合一心，也就是明心见性，让我们开我们心中的智慧光明啊， 这个经就是开心，开我们心，让我们能够见到佛性。那律呢，就是规三业，规范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律的含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佛像，佛像在我们书上的解释就是标心即果，这就是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达到啊佛的这样的佛果菩提，所以这个佛像呢是作为我们修行的目标，所以我们学佛就是向佛学习，那么就是学到最后要跟佛一样，所以它是标出我们修行的极果啊，所要达到最高的那种果位，就是佛啊，用佛像来表示。那这个菩萨形象呢，菩萨形象就是托字真因啊，在我们书上的解释就是托字真因，这就表示我们修行要如何修呢，就是跟着菩萨来行菩萨道啊，或者是发菩提心，受菩萨戒，行菩萨道啊，这就是菩萨形象的含义。我们看到菩萨形象就是要依着菩萨道来修行啊，它有这样的含义在。那么以上把这个十八种物的事相上的功用跟理相上的德用啊，都已经啊大略介绍。那么底下我们再看我们的文哦，菩萨行头陀时即游方时，行来百里千里，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说这个菩萨在行精进的时候哦，头陀就是正坐，抖擞精神，用功办道，在行头陀的时候，或者是游荒的时候，到处去游荒随缘度化众生啊，到处游荒的时候啊，行来百里千里，那么所行的路程，不管是百里或者是千里，不管是远近啊，不管是从远地来，或者是百里而来，千里而来，或者是行百里路，行千里路，那都好。这十八种物呢，就刚刚所说的那个十八种物，都应该要随在身边，恒常的随在身边，也就是带在身边，所以叫常随其身。底下，头陀者从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是二十种，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如鸟二翼。说行头陀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呢？在怎么样时间？在我们的菩萨戒，他说从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还有另外一个时间就是八月十五日一直到十月十五日，这个两个时段当中，这两个时段当中是行头陀恨的时候，也就是可以到处游荒啊，可以到处游荒的时候。那么这两个时间呢，也就是所谓的春季跟秋季啊啊，所以说就是春夏二啊，常因二十头陀，就是春秋二十头陀。那么这个时间当然是指的啊，我们一般所谓的阴历，就是以月亮啊为准的这一种历，就是阴历啊。那么在这两个时段当中呢，这十八种物，前面所谓的羊脂早豆乃至佛像菩萨像，这十八种物呢都要常常跟随在身边，也就是要带在身边，如鸟二翼，好像鸟的两个翅膀。那么常随其身如鸟二翼呢，这个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说，为什么如鸟二翼呢？说鸟的翅膀如果有所损失的话，这个如果两个翅膀都没有，鸟当然就不能飞了。如果两个翅膀有所损伤的话，那么这个鸟飞起来也会感觉比较困难，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明那十八种物，我们如果有所缺少的话，那我们要游荒行头陀的时候， 就比较困难，比较困难。好，所以我们要行头陀的时恨油荒的时候，为了要让我们的油荒比较顺利，那么就应该把这十八种物都带在身边啊，以利我们的油荒啊。所以这就如鸟二翼啊，鸟的二翼都是跟在身边，都一直在身上，在身边这样。所以这十八种物都应该要随在我们的身边，如鸟的二翼都跟在身边一样，这样就可以方便我们的游荒。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如鸟二翼呢，就是我们书上160页最后一行的解释。这个就是我们合注的解释，说如鸟二翼欲知啊，彼不知华翼为汲汲以十八物为物者，故非大事鸿归啊。倘尽高谈明理而脱略事相，恐亦非佛本意啊。必事理具备，数二翼无损耳。啊，这里的解释，这个如鸟的二翼呢，它这个二翼就是包含四跟离这两方面，就叫做二翼，就叫做如鸟的二翼。那我们就看了我们的解释哈，就彼不知华翼啊，就是说不知道这十八种物在佛法上的义理的含义，在法理上的含义，那么只是用这十八种物来用，只是用这十八种物，不知道它的道理，不知道要清净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不知道应该要来开花我们的心地等等，不知道这一些义理，那这固然不是菩萨的那一种宏大的规范，固然不是宏大的规菩萨宏大的规范。那么反过来，如果只高谈明理啊，只是说这十八种物，它只是告诉我们说要用功办道，要约束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并不是一定要有这十八种物，这样就是说只是高谈明理，只是说它的理上的意义哦，脱略事相哦，忽略了这十八种事物，这样恐怕也不是活的本意。那么活的本意也是要让我们有这十八种物带在身边，所以我们在游荒的过程当中，在随缘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这十八种物可以帮助我们啊解决很多的困难啊。所以活呢，一定是要我们四相上十八种物也要具备，那么对于这十八种物理上的义理也要了解，所以这四理都要兼备，这样才是如鸟的二翼啊，就方便游行，方便修行啊，就是如鸟二翼哦，没有损害啊。这个是我们书上对于这个如鸟二翼的解释啊。底下我们再看161页下面一段，若不萨日心学菩萨，半月常不萨啊，诵十众四十八清戒，乃至若结下安居时，亦应一一如华。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明半月诵戒，半月诵戒，半月应该诵戒。若不萨日啊，不萨的日子，那么不萨也就是诵戒的日子了。那为什么有一些地方说诵戒，有一些地方说不萨呢？那么这个诵戒呢，就是半月诵戒的这个仪式啊，就这个仪式来说，就是诵戒。那么在它的功能得用啊，这个半月诵戒的功能得用，就叫做不萨。所以不萨它的意义就叫做静住。啊，就是清净我们的三业，大家和和而住，就是我们在半月布萨当中都要忏悔清净嘛，都要忏悔清净，所以每半月就要有一个诵戒， 那在这诵戒当中就能忏悔清净我们的三业，那一方面也是诵戒当中了解这个戒文，能够提醒我们依着戒来修行，所以这个它的功能德用就是叫做布萨，也叫做叫静住，那清净我们的三业啊，大家和和而住啊，就静住。这个就是半夜诵戒的日子啊，若布萨日，心学菩萨。那么这个心学菩萨呢，依照依照祖师的解释呢，他说这个就是诵戒的人啊，诵戒的人啊，就是贤首国师。贤首国师说这个心学菩萨呢，是说明啊，就是制定诵戒的人，就是心学菩萨他要多诵戒，要把这个戒呢啊，让他能够纯熟，让他熟悉啊，就是心学菩萨要诵戒。半月呢，这就是布萨的时间，布萨的时间就是每半月啊，都要诵戒啊，都要布萨。那么半月呢，这是佛的制度，就是半月它的长短是正好。如果比半月要短的话，那么唯恐太常常扰动啊，劳动大众啊，恐怕有碍大家的休息啊，定啊，禅定定慧方面的休息。如果超过半月，那么比半月要长，那就又唯恐大家忘失了这个戒华。所以佛规定半月啊，就是每半月就诵戒，这个时间是正好，就中道而行，所以就半月常啊布萨啊，常常要诵戒。那么所诵的内容是什么呢？依着我们幻王经菩萨戒，就是诵十众四十八清戒啊，十众四十八清戒。那当然受过比丘尼戒的同学呢，就是他们另外也要诵比丘尼戒啊等等。那么诵戒的时候啊，诵戒的时候当于诸佛菩萨形象前诵，这就是指诵戒的地方啊，诵戒的地方应该在佛菩萨的形象前来诵啊。就是依着佛菩萨的威德，或者是在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啊诵啊，就是佛菩萨的威德加持啊，或者是依在律上呢，我们也说就是看这个诵戒的人就如同佛一样啊，就如同佛一样的。这诵戒的法师啊，就视之如佛啊，也这样啊。这是诵戒的地方，佛菩萨形象前。那底下啊，诵戒的方华，一人布萨即一人诵。如果是一个人，那么就单独那一个人诵；如果二人、三人啊，乃至百千人啊，一人诵。就是说不管有多少人，单独一个人就一个人诵，如果有乃至到百千人也是一个人诵。那么诵的仪式呢，就诵者高坐，听者下坐啊，诵的人他是高坐，听的人都在下坐啊。那么要披啊，各个披九条、七条、五条袈裟啊，就是要搭衣，或者搭九条衣、七条衣、五条衣都可以。那这个袈裟它的含义呢，我们一般说袈裟就是坏色衣啊，染色衣等等。那这个袈裟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它的意义。就是从颜色来说，袈裟呢就翻作坏色衣。如果在相状来说呢，这个袈裟就叫做割截衣。 啊，割截衣，这个袈裟就是把它割截成一块一块，然后再把它缝起来，就割，或者叫做田相衣，啊，它这一块割截之后再缝起来，就像一块一块的田地啊，这个田相衣，这个是在向上啊，袈裟的意思。那么在德用上来说，袈裟的意义呢，就翻译作谢托服。袈裟就叫做谢托服啊，就是我们就是最后啊，一要修行得到谢托啊，就是谢托服，或者叫做忍入铠啊，这个袈裟也叫，或者叫做福田衣，或者叫做道服等等，这是在德上的解释啊，这个就是各个要披这样的衣啊，若结下安居时。意义如华啊，就是不啊，就是这个诵戒呢，半月诵戒，就是结下安居的时候，也应该意义如华啊。那这个意义如华呢，它有两种含义，就是说前面的十八种物也都应该要常随其身，那么这半月诵戒也都应该要如华奉行。好，这样，那我们看我们的解释啊，就是161页倒数第四行的下方说，一一如华者，如华具十八物及如华诵戒等等啊，这一一都应该如华，每一种都应该如华。那么底下的莲池大师花隐他解释说，这里不说节冬啊，这里只说节下安居时，那么不说节冬，这个是省文，这个是在文上把它省略，那么它的含义呢也应该包含在里面，就是节冬的时候也应该要半月诵戒，也应该十八种物常随其身啊，也应该如此。那么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若行头陀时，莫入难处，若恶国界，若国恶国王啊，乃至四诸难处，皆不得入。这一段就是说明不应该有子的地方哦，不应该游行子席的地方，哪一些地方呢？那我们来看，若行头陀时，如果我们在行头陀恨，或者是到处游荒的时候。莫入难处，不要进入有灾难的地方。那么哪一些灾难的地方呢？我们书上啊就把它列出来。若恶国界啊，恶国界啊，这个啊很恶啊，很不好的这个国界。什么叫做恶国界呢？那么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他说就是在这个国家当中呢，常常广行杀法，动不动就要杀人，就广行杀法，这样的国界啊，就是恶国界。还有就是饥馑啊，这个国家现在是饥荒饥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叫做恶国界啊，那就不适合到那里去游荒，恐怕会有命难啊，所以不适合。那么在底下啊，就是若恶国王啊，就是这个坏的国王。那么这个恶国王呢，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说，也就是这个国中的主人啊，也就是国王啊，国中之主。不信三宝，他对三宝不信仰，不信敬啊，不恭敬，也不修福慧啊，不修福慧，这样的国王呢，就叫做恶国王啊，或者是土地高下啊，就是有太高的土地或者太低下的土地，那个高的土地就像悬崖这样，就叫做高的土地，那么下呢就深坑。这个都是危险的地方哦，到那个悬崖的地方或者是深坑的那个地方，那个都是土地高下，这个危险的地方都不适合进入。还有草木深邃，草木深邃就是草木长得很旺盛， 啊，那里面可能就有这个毒蛇猛兽种种，所以那也是危险的地方。还有就是狮子虎狼，就是有狮子有虎狼出没的地方啊，那地方也叫做难处啊，也不适合去，这都是唯恐会有命难。还有水火风难哦，或者那个地方现在是有水灾、有火灾、有风灾啊、哦，有这个水火风的灾难，那都不适合进去。即以节节道路毒啊、哦，还有就是所行的这个道路，这个地方常常都有那个盗贼出现哦，行人从那里经过，常常都被盗贼抢夺，甚至于杀害，所以这样。劫贼盗贼出没的这个道路也不适合进入。那这个极光大师的解释说，这个道路呢也可以贯下文，连贯下文，就是道路毒蛇，就是说这个地方的道路呢也毒蛇常常出没，那样的道路呢也不适合游行啊。一切难处悉不得入，一切的难处就是总而言之，这个有灾难的地方一言难尽。那总而言之，只要有灾难的地方，有命难、患恨难，这一切难处的地方都不应该进入，悉不得入啊。头陀行道乃至下座安居，四诸难处皆不得入。如果要行头陀恨，就是游行道路，游行于道路上啊，乃至是超略之词啊，或者是我们下座安居，就是下安居的时候，四诸难处皆不得入，那一些危险的地方都不应该进入。所以我们要选择结下安居，结下要选择地方呢，也应该避免难处啊。就是佛陀当时就结下安居，大家可以找这个水边林下，你找一个适合用功办道的地方都可以啊。那我们在找这个下安居的地方，那个危险的地方也应该要避免，所以皆不得入。那么头陀游荒刚刚已经说过了，那一些危险的地方都不应该进入。那么最后结罪，若故入者犯轻垢罪，如果故意进入啊，知道那一些危险的地方而、哦、你故意又进入的话，这样就犯轻垢罪啊。那我们看这个结罪旁边的这个解释，就是花隐莲池大师的解释，他有这样的问答说，菩萨同流九界乃至入地狱度众生啊，所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是也，今见难而避，则何以异于二圣还乎也。说莲池大师这么问说，菩萨应该在九界当中去游行度化众生，甚至于到地狱去度众生，就像地藏菩萨啊到地狱去度众生啊这样啊，所以菩萨应该是难行能行哦，应该是难忍能忍。那么现在说叫我们不要进入难处，这个不是看到危险的地方就逃避就避开，这样和这个二圣还乎有什么差别呢？何以异于二圣还乎？那么下面的回答啊，莲池大师的回答，他说：初心菩萨忍力未充，涉险投围，徒死何不？哦，以彼自舟坚密，乃堪苦海游行，但其有利众生，必不避难隔免。哦，这里就说明了，就是说对于那个初学的菩萨，初心的菩萨啊，初发心的菩萨，他的忍力还不够啊，他这个生忍华忍无生华忍，这个忍的力量还不足够，所以说如果到危险的地方，那就是啊碰到危险，他的死呢只是就是空空的死 丧失这个生命，就是不能够在自利利他上起作用。所以 那一种初心菩萨到危险的地方死，那一种死呢比较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么菩萨什么时候可以到难处游行呢？下面解释说，等到他的智周坚密，就是菩萨的忍力坚强了，他的这个智慧，般若的智慧足够了，好啊，这个智慧之舟已经很坚实了啊，这个智慧之舟呢碰到水已经不会跑到这个船里面去，这个表示菩萨碰有忍力的菩萨到危险的地方呢，那个不会受烦恼之苦，所以就能够堪苦海游行，就可以到这个苦的地方去游行度化众生。好，所以要等到这个忍力充足、智周坚密的时候，才可以苦海游行，到苦难，到越困难的地方，越要去度众生啊！就是等到忍力足够，就苦海游行。好，所以说只要有利众生，当菩萨的忍力坚固了，只要有利众生，都应该要去度化众生。不可以避难隔绵，这就是莲池大师把这个初发心菩萨跟忍力已经充足的菩萨把它有所鉴别，对于这个难处初发心菩萨应该要避免，那么忍力充足的菩萨，充实的菩萨，难处越困难的地方越应该要去度化众生。底下我们看劫罪重轻，此戒被三缘成罪，这一条戒具备了三个缘就构成这个轻垢罪。第一，难处，就是生难处啊，譬如像恶国戒等等这些难处。第二呢，难处想，就是说也知道那个地方是难处啊。那么分为六句，就是二重二轻二无患。所谓的二重呢，就是难处难处想，难处难处已，这两句是重啊，就是患本罪。另外两句二轻呢，就是非难处啊，难处想，非难处难处已啊，这两种情况是稍微罪比较轻一点。还有两种不患，就是难处非难处想，非难处非难处想，就不管那个地方是难处或者是不是难处，他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是难处，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是难处，所以他游到那个地方游行啊，也就不患啊，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是难处，所以就不患。第三个缘呢，就正游行，只要他花足后步步结罪啊，就是他出发了要前往难处，那么就一步就结一个轻垢罪，两步就结两个轻垢罪，所以叫做步步结罪。那么底下看开缘，或先非难处，正游时难事忽起无患，就是原来那个地方并不是难处，那么他游行游行游行到那个地方，难处忽然升起了啊，比如说那个地方原本就没有什么水灾，可是等他游到那一边，哇，天气变坏了，突然大水暴涨，就变成难处啊，这个就不患啊，就是正游行时难事忽起不患。底下坚持于十八种物应备不备，但月送戒贺或不送，贺虽送而不如华，随事结过。这个坚持就是其余的十八种物，就是我们的结罪重轻，它是就难处来结罪嘛，所以在我们的文啊戒文当中，他有提到十八种物，所以其余所提到的这十八种物应该要常随其身，应该要具备而不具备，那也是要还轻垢罪。或者是半月送戒 啊，我们说半夜诵戒，那么他或者不诵戒，或者是诵戒哦不如华啊，比如说诵的人在下座，听的人在高座，这等等不如华的诵戒，也都要随事结过啊，随各个事都结清垢罪啊，是结过善事开遮啊，底下的善事开遮，或为求华，或为度生冒难挥患。说为了求华，或者是为了度众生，那冒着危险的灾难，这样就不患啊。就像那个唐朝的玄奘大师啊，玄奘大师他到西域取经，那是经过很多危险的地方啊，那个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他还是要骑着马，那在沙漠当中一走就是几天几夜，那这个是为了求华，那么求华也是为了要度众生，这样的话就冒难挥患，这样就不患。易俗果报，看易俗果报就是遇难多做退道因缘啊。如果说我们啊不避这个难处，不避开这个难处，那就随便进入难处。这样，如果遇到那一些灾难呢，或者就会做退道的因缘，可能就会退道心。啊，如果不由那一些难处，就堪使身心进道，这样就可以保住我们的身体，那么借假修真，借这个身体来用功办道，所以使得身心在道业上都会进步啊。这个当然也就是初心菩萨就不能进入难处，所以在身心修道才能借假修真，否则初心菩萨一入难处，生命都没有了，还要如何来让身心进道呢？啊，那么这一条戒啊，也是七众同治。那么或者是在家菩萨他说，哎，这个头陀游荒怎么是七众同治呢？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七众料简，下篇的七众料简就是220页，就怎么样会七众同治啊？220页的中栏啊，它最顶上就37条，冒难游行戒的中栏就是七众料简。啊，它的上栏是性遮啊，到底是性罪还是遮罪啊？中栏就是七众料简，下栏就大小圣啊，有怎么样的不同？我们看中栏，七众同治，说这一条戒是七众同治。那为什么七众同治呢？善生经云：若幽婆舍险难之处，无判独行，得失一罪，准此。则色有四缘，多判同亡挥患。又云：幽婆舍若患国智，得失一罪，亦因此戒兼色也。哦，就是因为善生经说，如果幽婆舍，当然也包含幽婆夷了啊，就是在家二众险难之处啊，危险的地方，假如没有伴侣而单独行走的话，得失意罪，也就是得清垢罪，所以就准我们这一条戒一样。或者假如有事情要进入难处的话，应该要多判同亡，应该要找更多的人来做判，一同前往，这样才不患。那么另外又说哈，也就是善生经说，幽婆舍若患国智，得失意罪，说这个幽婆舍和这幽婆夷如果违犯了国家的制度，譬如说国家说这个地方是军事地区啊，军事地区你不可以进来，那你偏偏进到这个国家制定不可以进入的地方，像军事地区这个地方，那就也是得失意罪，也是犯清垢罪，亦因此戒兼摄，所以也是这一条戒兼带啊所收摄，就是难处不应该进入，所以这七众同治啊。底下我们再看第38条，乖尊卑次第戒。 就是上一条戒说布萨诵戒啊，应该半夜半夜诵戒。那这个诵戒的次第呢？啊，应该要依着戒啊，依着戒腊的次第啊，依着戒腊次第。啊，如果没有按照戒腊的次第，就是乖为啊，乖就是乖为，尊就是啊。高啊，卑就是低，也就是戒腊的啊高低啊。如果违背戒腊高低的次第，那这样就违反这一条戒啊。戒是佛陀啊制定，叫我们不要犯这一种过失啊，叫做乖尊卑次第戒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的戒本书第427页。看看自义啊，自这一条戒的意义。自义者，以备俗故，不以老少为尊卑；以顺道故，但以戒德为长幼，显出世之圣患，摧我慢于世间，顺承三句之行，故须自也。说为什么要自这一条戒呢？就是啊，这个自戒的意义就是啊，跟那个世俗的规矩有所不同啊，背于世俗的情况。那不以这个老少为尊卑，不以这个年老或者年少为高下啊，为啊，不以老为尊，少为卑，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就啊，背世俗的这一种情况啊。那么依照戒腊呢，这是顺道故，就是顺从佛道的缘故。那么佛道是以戒德为长幼，以这个戒的德行啊啊，就是先受戒者在前者，那么先受戒为长，后受戒为幼啊，这个戒腊的长啊长幼啊，戒腊的上下啊高低啊为准。这就是显出世之圣患，显出这个出离世间的殊胜的鬼患。那另一方面的功用呢，就是摧我慢于世间，就是世俗人他或者就是年纪比较大，他就或者是也我是年长，或者是我比较有钱，那就是我应该坐在前面啊，或者是我比较强盛，我应该坐在前面。所以这一种依着戒腊的次第呢，它就可以摧伏我慢于世间，就对世间这一种种种我慢的那一种心理呢，能够摧伏那一种我慢的心理啊。所以要自这一条戒。那另一方面也顺承三句之行啊，就是也成就菩萨的三句境界啊，就是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所以要制定这一条戒。我们底下看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应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在后坐，不问老少、比丘、比丘尼、贵人、国王、王子，乃至黄门奴婢，皆应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痴人，若老若少，无前无后，坐无次第，如兵奴之华。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后者后坐，而菩萨一一不如法次第坐者，患轻垢罪。啊，以上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就是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应如法次第坐啊，说应该要如法啊，按照这个戒腊的次第而坐啊。那这个如法次第坐呢，在我们书上的解释，他说出两方面，一种就是通论七众，那另外一种就是别论戒次啊。这有两种的如法。 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往下看，怎么样是通论七众，怎么样是别论戒次。好，所以这个菩萨戒的受菩萨戒的菩萨猴子应该如法次第而坐啊，依照戒大的次第而坐。那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在后坐啊，就是先受戒在前，后受戒在后，不问老少啊，不问。不是问啊，你这个年纪比较老就在前面，年纪比较小在后面，不是这个样子，不问老少。那我们看看164页的这个不问老少它的解释，说不问老少也是有两种含义，跟前面的如法的含义一样，也是通论七众这样的含义，还有别论戒次的含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通论者为百纳比丘尼不得于初夏比丘前坐。好，说这个已经受比丘尼戒，经过百纳的这个比丘尼还不得在这个初受戒啊初夏的比丘前面坐啊，这样。那么再往下，设比丘尼受菩萨戒亦经百纳，犹故不得于初夏小圣比丘前坐，况是菩萨比丘啊。说这个比丘尼呢，如果受过菩萨戒，已经经过一百